第二十一问，怎么说天主造成天地呢？因为天地万物都是天主从无中一命就有的。创世纪一章一到二十七节，说到天地万物的创造。信经中字面表达的是圣父创造天地。其实从上面的道理中，我们知道是天主圣三的工程。我们前面也讲过，天主是全能的，这全能二字涵括了所有真善美圣。爱所有受造物，借人的软弱来显示他的德能。这是信德的眼光才能接纳和领会的。天主爱我们，对我们显出无限的怜悯之心，借着无限次宽恕我们，显示了他的德能。当我们遇到痛苦和邪恶的经验时，正是考验我们是否信赖这位全能的天主。在没有信德的人看来，天主软弱无能。在有信德的人眼中，天主神奇高超，远非人力所能及。最能增强我们信德和望德的方法，就是坚定信赖天主的全能。他在圣经中多次重申，要做我们的天主，让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从无中创造了天地万物，他的一个命令是具有实现的力量，因为他是全能的天主。对于所创造的一切，天主看了，认为样样都很好，愿意分享他的美善。这一切都是天主对我们的恩赐，都是我们从天主那里领受的。天地万物来源于天主，借着天主的旨意而存在，将来仍旧要归于天主。第二十二问，天主为什么造成天地万物呢？天主为发现自己的光荣，又为相帮人恭敬天主救灵魂。圣咏十八篇二节，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德训篇十七章七到八节，天主又把自己的灵光放在他们的心中，为将自己伟大的工程显示给他们，使他们能赞美他的圣名，光荣他奇妙的画工，并传述他伟大的工程。天主创造万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光荣，而是在彰显自己的光荣，并把他的光荣通传给人，使人获得源自天主的幸福。天主因着爱，伸开了创造的双手，万物由此而来，并非是必然和盲目的存在。世界万物来源于天主，所以本质都是好的。天主的光荣是在这个世界上实行彰显，并通传他的真善美圣。这也是信仰生活对基督徒的要求。耶稣要求我们成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由此而光荣在天之父。我们光荣赞美天主，并不是天主喜欢听好话，也不是天主 缺乏了我们的赞美，就会少了什么，而是我们人需要在赞美天主时，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方向。在赞美天主时，我们并不会失去什么，反而会获得更丰富的生命。对天主的赞美与对人的称赞，甚至是溜须拍马，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天主所创造的一切，甚至耶稣的降生，也都是为了相帮人认识天主，从而获得拯救。天主为人预备了一切为得救必须的恩宠，也允许了魔鬼的诱惑限度，却也给了人绝对的自由选择，更建立了教会来相帮人走得救的道路。第二十三问：天主造了万物，还需天主保存吗？还需天主保存，顷刻不能间断。宗徒大事录十七章二十八节：我们生活行动都在他内，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说的，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天主创造了世界万物，赐给人类做礼物，并委托给人来管理经营。世界虽然有天主制定的秩序，天主并未撒手不管，反而深深地临在于他的创造物当中，时时刻刻地保护和保存世界，赐给世界行动反应的能力，并引导世界走向存在的最终目标。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也可以在各种电影中看到，那些妄图毁灭世界的企图总是不能最终得成，因为世界最终还是天主说了算。承认受造物对造物主天主的完全绝对的依赖关系，是我们人类智慧、自由、快乐和信心的泉源。天主是爱惜世界生命的造物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耶稣基督是普世君王，世界的运转上面仍旧有天主圣神在运行。天主所创造的万物仍然处于演变中，一切都沿着天主所愿意的，最后绝对完美的境界演进。圣经中很多次把一切事情的变化直接归因于天主的行动，从来不提其他的原因。这是在提醒我们，天主是一切的主宰，激发我们对天主的信赖。第二十四问：天主也掌握天地吗？天主不单掌握天地，凡世间的万事万物，人类的生死祸福，都有天主掌管。马窦福音六章二十六至三十节，五章四十五节。圣经中把天和地两个名字连在一起使用时，天地首先是指一切存在的受造物，其次是指受造物中曾经一度混沌，没有秩序，后来才被上下分开为二的天和地之间的关系。地是指人类的世界，天是指穹苍，也指天主所在之处。天是来世的光荣象征，天也指天主 所创造的精神体天使聚在一起赞颂朝拜天主的地方。一切都是源于天主，也离不开天主的照顾掌握，因为都是天主的恩赐。人虽然有一定的自由，甚至于可以拒绝天主，但是人始终不能脱离天主的掌握。天主并不是像奴隶主那样来掌握天地万物，而是给世界制定了秩序，给人类赐予了自由。他愿意世界分享他的光荣美善，所以他的上智计划为万物提供和设置了很多方便之门和道路，甚至会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干预人类的历史，行了很多神迹。天主的伟大计划也赐给人参与的权利，让人来缔造世界的和谐和他人的福利。只不过人经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天主圣意的合作者，不会意识到人是需要信德来激发人自由地以行动和祈祷，甚至是甘心背负十字架来参与天主的计划。宇宙万物固然各有各自行动的一定自由，但是在这一切的行动中有天主在行动，因为天主是万物行动的原动力。圣保禄说，是天主在你们内激发你们的意愿，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美善计划。第二十五问，天主造的万物当中，什么是最尊贵的？答：天神和世人是最尊贵的。哥罗森人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治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他内受造的，一切都是记着他，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所创造的万物中，只有天神、天使和人类才具有理智和自由，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选择和去爱，来走向最后的得救。理智是天神和人类分享了天主的智慧，能够明辨善恶美丑，只是相比来说，天神比人的智慧更加聪慧，称为大能的天神，软弱的人类。天神的智慧不会受到蒙蔽，而人的理智却经常被诱惑、迷惑、误导和蒙蔽。至于自由的选择，人有软弱的肉身，所以有很多次悔改的机会。天神对天主的忠诚与背叛却是一次永远的，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经常说人是万物之灵，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可见的世界中，人是最重要的。只有人的尊严是无价的，只有人才有分享天主智慧的灵魂。人的基本尊严并不是后天环境赋予的，而是天主在创造时就赋予了。 所以说是天赋人权。尤其要说的是，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上的人，甚至天主第二位圣子也降生成人，为要把在罪恶奴役下的人拯救出来，充分显示了人在天主心中的地位。第二十六问，天神的本性是怎样的呢？是无形无相的，不死不灭的神体，聪明才华都是奇妙的。波德禄后书二章十一节，连力量德能大于他们的天使，也不敢在上主面前以侮辱的言辞对他们下判决。路加福音一章十一节，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天神是精神体，说到他的职务时是天使，作为天主的侍从，是为天主服务的使者。天神有位格，有理智和意志的永恒生命，没有肉身，所以不会有死亡的结束，只有生命的开始。天使是借着基督并为了基督而受造的，为天主的救恩计划而服务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天使为人传递天主的话，如罗特、亚巴郎、三松、预报若翰和耶稣的诞生等，也环绕侍奉耶稣，比如耶稣诞生、旷野试探等。在新约的教会中，我们联合天上的天使一起赞颂感谢天主的伟大救恩，每年都会在礼仪年中庆祝三位大天神的展礼。9月29日庆日，总领天使米俄尔、拉法厄尔、加贝俄尔天使向圣米俄尔天使祈祷文。圣米俄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履去。阿们。第二十七问，天神受造后立刻得了天堂吗？没有，天主愿意他们先立功劳，然后才赏他们升天堂。天主尊重天神和人的自由，所以不会阻挡他们对是非善恶的选择，所以不会操控他们的决定。天主对他们的考验，其实就是让他们自由选择侍奉天主，回应天主圣三的爱。造物主天主并不需要受造物的任何东西，唯一希望的是受造物能够主动自由地分享天主的爱。由此可见，天使和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功劳都是与爱主爱人密不可分的。因相爱，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爱，我们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分享天国的恩赐。第二十八问，一总的天神都立了功劳吗？没有，其中一部分生了骄傲，
妄想同天主相比。波德禄后书二章四节，天主既然没有宽免犯罪的天使，把他们投入了地狱，囚在幽暗的深坑，拘留到审判之时。以路基福尔天神为首的一部分天神，以自由决定彻底拒绝天主，绝不回头，与天主和天国根本决裂。这些堕落天神的选择没有挽回的余地，因为他们是大能的天神，没有软弱和受蒙蔽，犯罪之后没有回头改过的可能性。就像人死了之后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一样。因此我们说，骄傲是万恶之根源，是七罪宗之首，也是魔鬼用来陷害人的声音，诱惑人追求跟天主一样。这也是元祖面对的最初的诱惑。如果我们有信德，就不要害怕撒旦和邪灵，因为耶稣不允许他们伤害我们。第二十九问，天主怎么样惩罚了他们呢？天主罚他们下了地狱，变成丑陋的魔鬼。犹大书六节，至于那些没有保持自己尊位而离弃自己居所的天使，主也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幽暗中，以等候那伟大日子的审判。我们可以在新约圣经波德禄后书二章四节和犹大书六节看到堕落天使的后果。两段圣经都说明了是他们咎由自取，而天主对他们的处理则是显示天主对受造物的绝对主宰。天主是造物主，天神不论是多么大能，仍旧只是受造物而已。地狱成了他们被囚禁的拘留之所，幽暗是对地狱的形容，而公审判则是天主救恩计划的圆满时期。说丑陋是对魔鬼邪灵的形容，这也可以在一些对魔鬼描述的图画上看到人所能想象到的丑陋。然而在现世的诱惑中，魔鬼却经常蒙蔽人的理智，让人误以为他们是那么的美丽圣善，体贴关怀人，甚至为了人不惜与天主为敌，才导致人一次次的上当受骗，犯罪得罪天主，诱惑人以良善的借口做邪恶的事实，或者以次等的好事来躲避更高善的追求，是魔鬼经常使用的美丽伎俩。